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八月一日，公元2001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政府在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中突出反分裂、反渗透的重点。十七世噶玛巴圆满结束喇大克的各项仪程，返回到达仁萨拉。由于阿富汗战云密布，中国解放军驻南疆部队近日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中国官员证实十四名中国记者被美国驱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目前把所谓江泽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到青海省华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县龙武镇，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中，突出在政治上与达赖喇嘛彻底划清界限，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分裂、反渗透教育。下面请听达尊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可靠消息来源，铜仁县共有藏传佛教寺院和伊斯兰教清真寺37座，该地区是西藏独立活动持续发生的敏感地区，当地群众都虔诚地崇拜达赖喇嘛。针对这一事迹，当地有关部门把反分裂、反渗透作为三个代表重要学习教育工作中常抓不懈。据了解，青海省省委提出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要突出反分裂、反渗透这个重点，旗帜鲜明地同达赖分裂集团做斗争。这就是中共当局对青海各区特殊问题的概括和总结。在青南三州，中共当局对民众深入进行三个代表思想教育活动中一再强调，青海一直是达赖分裂集团渗透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同分裂集团做斗争的前沿阵地。一方面他们极力推行西藏问题国际化，一方面以宗教为幌子，以寺院为突破口，插手活佛转世，争夺主导权。因此反对分裂同达赖喇嘛做斗争，必须是各组干部义不容辞的指责，也是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无成效的具体表现。为了使这次教育深入和有效的开展，当局还特别举办镇村骨干培训班，聘请省州干部在公众场所开展揭批达赖喇嘛政治上的反动性和宗教上的虚伪性，并且明确规定了共产党员不准信仰宗教和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是不准。由于在青海省华南藏族自治州实践三个代表的主攻方向和目标指向反对达赖喇嘛的教育思想活动中，导致群众的思想受到强烈影响。仅在铜仁县龙武镇就有许多群众对当地政府感到强烈不满。
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吉流亡印度以来，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噶举信徒的呼吁下，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政治庇护后，首度前往印度各大小佛教圣地进行朝拜。本月初，应克什米尔邦喇大克佛教协会的邀请，进行了为期10天的宗教性访问。在访问圆满结束后，于上周六抵达了达仁萨拉。就十七世噶玛巴在喇大克朝圣访问的行程仪式，本台记者采访了此次访问期间担任导游的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助理秘书长喇王南杰时，他表示：“
做不得，他喇大忙的，确实。”
这次访问喇大克，主要是受喇大克佛教协会和当地各寺院的邀请。在各寺庙朝拜的同时， 向拉达格佛教信徒传法，并发表与宗教有关的演讲。至于人数，从基本上看就有45,000至50,000人之间。总之，在噶玛巴传法和发表演讲的广场上已座无空隙。演讲内容主要以佛教各教派需团结一致，共同将佛教发扬光大为主，并专门利用一天的时间在当地各学校进行了参观访问，同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在本台记者采访就当地藏人以怎样的仪式迎接17世噶玛巴首度访问拉达克仪式，阿王南街表示，
迎接的场面是非常庞大的。虽然是7:15抵达拉达克，但是从机场至桥南间6公里的路，两旁当地藏人肩并肩已排成了队。噶玛巴一边摸顶一边慰问，足足利用了1个小时才到达桥南。
这次17世噶玛巴以宗教性访问拉达克期间，受到地方官员及当地藏人的极大崇拜，并受到巴古拉仁不请、日松寺、抢亲取机、克什米尔副省长多颠仁不请、赤次仁不请以及拉达克女王等的热情款待。在拉达克期间，17世噶玛巴共走访了14个大小寺庙，为50,000多信众传法并发表了演讲，同时访问各校，以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努力实现宏伟目标等为主题发表演讲。由于17世噶玛巴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亲自确认的，而且年幼博学，对此当地藏人表示非常崇拜。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于阿富汗战云密布，中国解放军驻南疆部队近日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多位社消息，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昨天从瑞典打电话向多位社记者透露，根据他们掌握的准确情报，由于阿富汗战云密布，解放军驻南疆部队近日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迪里夏提说，驻南疆重镇克什地区撒车县的解放军国防4师和国防6师连日来展开多次夜间紧急训练，而当地的陆军12医院和18医院已奉命进行战前准备。与此同时，此前主要在南疆和西藏阿里地区间从事货运运输的汽车29团近日忽然频繁有车开往河山地区，该地区同巴基斯坦控克什米尔地区接壤。另外，迪里夏提还透露，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政府也加强了国防教育，并成立了250个国防教育辅导站，针对不同民族展开不同教育。
多位社消息，中国一位官员私下证实，确实有一批中国地方电视台的主管、编辑、记者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因为他们曾欢呼美国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这位官员坚持不透露细节，但他表示这些人实在是素质太差。这个访问团有14名人，他们来自中国各地的地方电视台，由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邀请，在国务院的国际访客计划资助下，预定进行28天的研究旅行。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让外国专业人士访美会晤美国的同行。美国国务院官员说，9月14日，我们缩短了依据国际访客计划来访的一个中国访问团的行程，在目前的情况下决定不再继续这项访问团的行程。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真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药材。
那么我今天就向听众朋友们继续介绍西藏传统的药材冬虫夏草。关于冬虫夏草，藏族人民流传着不少美丽的传说。据说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两个儿子，为了争夺王位，老大设下了毒计，想趁聪明伶俐的弟弟到山上去游玩的时候将他杀死在山里。上仙得知，为了保护弟弟，将他变成了一个虫子。老大一看，看不见他的弟弟，只见虫子满地，于是他施展魔法变成了一只三鹰，想去吃掉这个虫子。可是虫子很机灵地钻到地里，并且长出一根草尾巴，淹没在草的海洋里了。山鹰无可奈何，连气带急地死掉了。聪明的弟弟看破了红尘，不想再去继承王位当国王了，宁愿以自己的躯体为人们健康做出贡献。这件事情感动了山神，山神就在他已变成虫子的身体里注入了长生不老的药。从此，谁能勇敢而不避艰险地到冰封雪林去采挖虫草，吃了以后也就可以延年益寿了。抛开神话传说，按现代科学讲，虫草其实是虫和菌的复合体。虫是蝙蝠蛾科昆虫，菌是麦角菌科冬虫夏疱子。当蝙蝠蛾科的幼虫秋冬时节居在土中冬眠的时候，麦角科的冬虫夏疱子变成机悄悄地钻进幼虫的身体里，以虫体为营养繁殖生长起来。由于大量菌丝充满虫体，最后幼虫终于死亡。到了夏季，菌丝便从虫体头部长出座，冒出地面，变成一株真正的植物了。这个冒出地面的子座就是它的繁殖器官，其上折生着许多子囊，每个子囊都藏着众多的疱子，也就是它的后代冬虫夏疱子了。成熟的冬虫夏疱子四处飞扬，又去寻找蝙蝠蛾科新的一代幼虫交朋友去了。冬虫夏草为虫体与菌做连体而成，全长平均9至12厘米，虫体为三厘老残，长3至6厘米，粗约0.4至0.7厘米，外表深黄色，背部多皱纹，断面黄白色。菌座自虫头部伸出成棒状弯曲，褐色或褐黑色，长4至8厘米。虫草以色泽黄亮，丰满肥大，断面黄白色，菌座短小者为佳，每年夏至前后为采挖季节。虫草挖出后，除去泥土表皮，晒干或以晒喷枝，使之整起平整，扎成小把，微火供干。根据医典记载，虫草性甘温入肺肾，具有益精气、止渴化痰的功效，主治膈血、阳痿遗精、腰膝酸痛、自汗盗汗、痰饮咳嗽、病后久虚不复等症。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传统的药材，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中国政府在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中突出反分裂反渗透的重点，实际是刚刚把圆满结束拉大课的各项议程返回到达仁萨拉。中国官员证实14名中国记者被美国驱逐。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内容。